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。主啊，你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我们每天好像都看见苦难，我们每天也好像经历苦难。主啊，这苦难如影随形跟踪着我们，因为当人类犯了罪，苦难就来到人间，罪恶就来到人间。主啊，你说罪因为一人进了世界，死就接着而来。主啊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知道你的平安不仅赐给我们生活的喜乐、勇气和信心，你也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和力量。耶稣，今天当清晨我们来到殿中来赞美你、来敬拜你的时候，主啊，就求你的平安从天而降，临到每一位弟兄姊妹，临到我们在国内的亲人，临到天津，临到开发区，临到那每一个正在苦难中的人。主耶稣，你说你已经胜过世界，你应许我们说你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，因为世人所赐的平安还会过去，你所赐的平安是永远的平安，从里面来的平安是胜过环境的平安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每一天在你的平安中生活，在你的喜乐中伴随。耶稣，来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，把我们的工作、把我们的家庭、把我们的事业、把我们的儿女都交给你，让你的平安每一天伴随你的儿女，让我们靠着你喜乐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。我们也宣告，身体软弱的你要医治，心灵软弱的你要刚强，让我们跟随你的都不羞愧，因为你永远是我们的磐石、山寨、盾牌和力量，引导我们靠着你胜过环境、胜过苦难。赞美你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。好，弟兄姊妹请坐。刚才我们读了一段经文，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七节，耶稣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那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苦难中的平安。那前几天我在上飞机去澳大利亚啊，这个很特别的一个行程，我是十一号上飞机，那中国已经是十二号，八月十二号。我上飞机的时候啊，我就突然有一种特别的不安啊，非常的不安，我从来坐飞机没有那么不安过。我坐飞机一般的我上去就睡觉了啊，没有关系，如果飞机掉了我们就见主面啊，离主还近一点，走得比较快啊。那么我就好像我的脑海中就老有个声音说要爆炸，要爆炸，要爆炸。那我就睁开我属灵的眼睛看飞机哪个恐怖分子要炸飞机啊，我就看哪个人都是怀疑对象。我告诉你，这人的眼光很特别，你知道吗？感谢主，到了澳洲下了飞机，飞机没有爆炸，我非常感恩。可是我一下去就看到了新闻，天津啊，这个开发区爆炸。这个爆炸我不知道中国怎么报道的，那在海外看得比较清楚啊，这个爆炸非常的恐惧，相当于五十几个战斧式的导弹，整个的方圆，整个的五公里到十公里所有的玻璃建筑都损坏了，那很多的人失去了生命。我们说最啊，最难过的就是消防队员，他们进去的时候没有第二次的爆炸，可能是因为他们喷了水，这个化学的物质就第二次的爆炸啊，第二次的爆炸，好多的消防队员生命失去了，很多都是很年轻的孩子。那么在这个苦难中，我们看到人每一天可能面着突如其来的灾祸，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灾祸是人祸，这个不是天灾，这个人祸跟制度有关系，这个人祸跟贪污有关系，这个人祸跟裙带关系有关系。这个天津的爆炸把中国整个的问题都爆炸出来了啊，爆炸出来了。所以那天在微信上啊，看到一个这个一个顺口溜写的很有意思，说飞机飞着就丢了，轮船开着开着就沉了，房子住着住着塌了啊，哥们儿喝着喝着就没了，朋友们走着走着就散了，夫妻过着过着就离了， 官当着当着就抓了，股票买着买着就跌了，钱存着存着就贬了，那这个东西你可以无限的写下去。我们看到这世界有多少的不平安啊！所以他说，生命脆弱，人生无常，淡然面对，且行，怎么样？好像这个词儿现在特流行。且行且珍惜啊，珍惜你每一天。我们很多人呐，不会活今天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就活在昨天。那些愁苦的人，那些苦读的人，那些不饶恕的人，他基本是活在昨天，啊，也有些人活在明天，啊，那些有理想的，啊，有盼望的，那些人他们活在明天，好不好的？当然好，但是很重要一点，你是活在今天。你们，上帝给我们每个人3万多天，那你数一数，你已经过了多少天了？我一数，我还有1万多天，除3万天的，2万多天都过去了。你想，你要活在昨天，你就充满了苦毒，没有快乐感，没有幸福感。你要活在明天，你就活在一个虚空之中。你要活在今天，今天是上帝给你的一天。你们，我们刚才是世界充满了不平安，不仅是中国啊，那天我们看到不仅是那个天津的爆炸，那个东莞那个挖地铁挖挖的楼就挖塌了，那人就掉下去了。而且还有陕西就泥石流滑坡了，好像那一天是个苦难的一天，好多的苦难接踵而来。其实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我们的神早就知道我们的世界上有苦难。在约翰福音，耶稣讲到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他说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平安其实是一个人生活最高的境界。你们，你想，你有钱，如果你每天生活在不平安中，这个钱对你没有意义，对不对？你有家庭，这个家庭每一天都不平安，天天争吵，那个这个家庭对你是什么意义呢？对不对？钱钟书写了一个小说叫《围城》，看过没有？那些没结婚的就着急结婚，啊，想跳进城里去，进了城的人就想跳出去，知道吗？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，不管从大的到小的，充满了不平安。可是，在圣经中很尊贵的一个词，一个宝贵的词语，就叫平安，啊 ，peace， 希伯来文叫 shalom， 啊，弟兄姊妹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讲 shalom 就是平安。翻译成中文叫沙龙，沙龙是什么意思呢？它含有稳妥、健康、完美、救恩和安好的意思，安好的意思。这个沙龙是独指从神来的祝福和伴随。那么这沙龙是指神的良善的同在，全备而完整。因此，这个沙龙的意思已经超过了人类的所谓的那种安全，啊，幸福。它是因为耶和华的伴随，神的给予。当我们看到那个血漏的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心里有个信心，他说：“只要我摸到耶稣的衣裳的穗子，我的疾病就得到医治。”当他摸到时，耶稣医治了他。耶稣说：“平平安安的去吧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。”这个平安带着神的祝福，覆盖着这个女人的全身和全心。那么平安是从神而来，我们首先看第一点啊，平安是从神而来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当耶稣基督，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的门徒四散以后，他的门徒最大的一个失败就是他们失去了平安。你们还记得吗？啊，门徒们非常的恐惧。在约翰福音的第20章记载着门徒们他们在关在一个屋子里边，啊，19节说，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什么呢？怕犹太人啊，那么门都关了，他们怕。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也怕，人类在生存的过程中都是在惧怕中伴随着走过的。 我们怕什么呢？我们怕失去，怕失去。当我们有了财富，我们怕失去财富；当我们有了情感，我们怕失去情感；当我们有了儿女，我们怕失去儿女。你看那多少的孩子啊！今天早上我睡不着觉，因为时差的关系嘛。啊，其实现在是我们那澳洲的半夜啊，正是睡觉的时候。你知道，我就看到一个美国的一个小男孩，他做一个讲演，很短，在微信中谁传给我的我也忘了。他就讲，其实你们父母根本不了解我们想什么，你们让我们说你们长大会怎么样，你们给我们设计哈佛、耶鲁，可是我们想的是什么呢？跟你们玩具，他说你们这大人好愚蠢哦，杨文迪。我们想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快乐。我这小孩很有意思啊，他想的问题其实是个生命的根本呢、啊。那我们想，你不上哈佛怎么能快乐呢？你不上耶鲁怎么能快乐？你没有钱怎么能快乐呢？你事业没有成功怎么快乐呢？啊，他不这样讲，他说我就是要快乐。快乐好像不在这些的范畴之内，快乐是一种特别的人生命中的特质，这个快乐包含着平安。当那些门徒们惧怕的时候，他们怕什么呢？因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当他钉在十字架上，那些耶稣的所有的门徒都要被逼迫，你想是不是啊？你看今天啊，哪一个君王当他下台了，那他的一伙人就全完了，对不对？政治斗争就是这样嘛，大家都惧怕，所以彼得不敢承认自己是基督的门徒嘛。基教之前他三次不认主耶稣基督，所以在他们这个惧怕犹太人来抓他们，把他们下到监里的时候，耶稣来到他们中间。你们记住那段经文呢？啊，他们那个房的门是关的，耶稣没有敲门，没有推门，耶稣进来了。耶稣怎么进来的？耶稣已经复活了，那个时候物质的墙已经不能挡住耶稣基督了。耶稣走进来对他们说了一句话，什么话？愿你们平安。哇，这句话何等宝贵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他什么时候听啊？如果你在你最悲伤的时候，上帝对你说这句话，愿你平安，你听着感觉是不一样。我记得有一个中国的天主教的一个主教啊，他叫龚品梅，啊，这个人在中国坐了好多年的牢，啊，后来他出国了，出国了，这个教皇接见他。当教皇接见他的时候，好多的大主教都在旁边，教皇就特意把他招到下面，因为他是在苦难中走出来的一个主教。教皇就握着他的手，就说了一句话：“不要怕。”他就哭了。其实虽然我们信耶稣，我们生命中都有很多的我们自己惧怕的事情，很多的惧怕来自于罪。如果我们犯了罪，这个罪呀、啊、要及早的跟神认罪，否则你就没有平安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个罪它就像圣经说，这个罪就恋慕你，它就在你的门口，伏在你的门口，它恋慕你。这个恋慕的意思啊，原文是吞掉你。恋慕就每一天每一刻你都甩不掉他，你以为已经忘了他，没有忘记你。当有一天条件成熟，他会发作。所以当你要有真正的平安，我们要跟神认罪，把罪认掉啊。所以那些门徒们当他们恐惧的时候，耶稣来到他们面前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说着这话就把手和肋旁边指给他们看，门徒看见主就怎么样，就喜乐了。原来这个平安是从神而来的啊，从神而来的。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然后让他们领受圣灵，说父怎么差遣我，我就怎么差遣你们。那时候还有一个怀疑的人叫多马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多马说，除非我见到他，否则啊我是不会相信的，除非让我的手伸进他的那个腔洞里边，肋骨里边，我才承认他是主。这时候耶稣对多马说话了，耶稣告诉多马说，那是26节，过了8天 门徒又在屋里，这八天以后多马也在那里，门都关了又关了，耶稣来了站在他们中间，跟上次一样。那么耶稣这次主要向多马显现，耶稣又说愿你们平安。二十七节就对多马说，伸过你的指头来啊，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多马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耶稣说，你因看见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，可能你没有看过耶稣，没有见到耶稣亲自向你显现，但是我们就信了。耶稣说有福了，有福了。所以这个平安在我们信中，上帝的平安临到了我们啊，临到了我们。没有一个人他的生命中永远是平安的，如果没有神。你想今天做官的有平安吗？在中国各个阶层都没有平安。今天做官的有平安吗？据说今天中国的做官的是全世界最高危职业，对不对？真的是高危职业啊，因为人人都犯了罪，现在正在打这个贪腐，那打吧，打不完的，永远打不完的。我讲过一句著名的话，叫在粪堆里打苍蝇，打不完的。首先要把粪堆清除，清干净了，这个苍蝇就没有了。你想是不是？你家的院子里都是粪，它能没苍蝇吗？我们昨天烤肉到了这个切诺，对不对？苍蝇很多，为什么呢？阿克迪亚怎么没有苍蝇呢？阿克迪亚房子就贵，没苍蝇房子就贵嘛，对吧？切诺房子就便宜嘛，旁边都牛圈嘛，那当然苍蝇多呀。你想环境嘛，对不对？今天有钱人，你想有没有平安？今天我不知道美国，在中国做生意的人或多或少跟官方有关系。如果你金钱和权力没有结合，你很难赚大钱啊。刘永年牧师他曾经赚过大钱啊，那个大赌徒，你们看过温华的春天，他跟我说，你在中国你有多大的官一赚多大钱，这是一个规律。那么这些有钱人有平安吗？如果他所依赖的那个官场那个人倒了，他就被抓。薄熙来倒了，就抓了一个叫什么徐明，对不对？周永康倒了，就抓了一个叫什么刘汉，枪毙了。哪一个贪官后边没有商人？哪商人后边没有贪官？有平安吗？你想今天你看周永康有平安吗？还有徐才厚，还有什么叫什么，多了就不要说了，没有一个当官有平安。我告诉你，没有抓到的就更不平安，抓到还算就平安了，抓到判死刑拉倒了，那没抓到在那天天吓，你知道没多久吓出病了。对呀、啊，那天我不看一个微信的时候说，有一个市委书记正在那讲这个反腐，正讲呢，门开了，中纪委来了，把他带走了。那这个会没开完呢，市长接着讲。市长正讲一半，门又开了，又来一帮人。市长一看这了得，撒腿就往阳台跑，准备跳楼。刚要跳，门口来说：“市长别跳，我们不是中纪委的，我们是组织部的，来任命你做市委书记。”哎呦，不干了，不干了，再也不敢，吓死了。这个职业真的没法干，所以看来还是干牧师好啊。你们，没有平安，不管你有金钱、权力。还是你今天，就说我们今天年轻吧，我们身体很好吧，难道你就没有疾病吗？难道你就不会遇到问题吗？我跟你讲，有的时候这个疾病突然就来，啊，突然就来。我这次到了这个，澳洲，我住在一个弟兄家里边，那么这个弟兄接待美国来的传道人，大多都住在他家。啊，不管是冯秉成牧师啊、刘同宗牧师啊、袁振明牧师啊，都住在他家。当然，我也是，其实一定聚会是安排到他家住，因为他就特别有接待传道恩赐。我发现他真的是有恩赐，啊，他真的是把传道人照顾得特别特别好，啊，澳洲鲍鱼啊，什么龙虾呀、澳洲鲍鱼。那天我说澳洲鲍鱼四只，他不懂，他说一定要吃四只吗？啊，我说赵本山说的，澳洲鲍鱼四只不差钱。澳洲鲍鱼四只， 真的安排好，安排得好，你知道吗？我一下，他知道我身体不好，我一下飞机立刻带我去看中医，著名的中医啊。因为前几天我检查我的肾脏不太好，你知道那天医生早上就打电话来，我就那天就没平安了。嗯，那你赶紧来医院来看看你的指标，肾脏不对了，你立刻，我告诉你，你就快乐就没有了。不要说健康很重要的，我住在他家，他就给我熬中药啊。我在他们吃了这十几天吃中药，这个给我熬中药。我的西医是不准我吃中药，他在那儿反正我就偷偷吃。这个老中医是特别著名一个老中医，他一看了我，他说哦，那你这肾脏不是现得的，好像20多年前就有啊。哎，我说你怎么知道啊？他说一看脉象就看得出来。他说不过你现在能活着，你这个很特别，你吃药没有？我说我没有，20多年没吃药。他说那你怎么能够维持的呢？我说我祷告。哦，他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说我是做牧师的。哦，他说难怪你能活到今天，特别。那上帝祝福，对不对？我住在这个弟兄家里边，有一天不忙的时候，啊，他们两个给我讲了他们生命的见证。他们是太太是来自于中国大陆，川大中文系的，啊，这个先生来自于他是一个香港人，他在缅甸出生的华侨，所以他们生意做得很大。那时候最早就中国最早一批从香港进中国大陆做生意那一批人，做得特别大。赚了很多的钱，香港买了好多的房子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澳大利亚也有房子，我住在他们家，他那房子值700万。这样一个有钱人，应该快乐吗？对不对？夫妻相爱，这个丈夫，我都没有发现事业那么好的男人，那么温柔，对妻子那个好，你就不要说了，而且特别爱主。哎呀，我觉得这姐妹很幸福。找这么好的老公，就那天一讲见证，我一听，哇，他们家发生那么大的事情。你知道，每个人信主都好像有个故事，每个人信主好都好像有个故事。他们在他们公司准备上市的时候，他们做了所有的工作，前期的所有的准备，投入了大量的资金，准备把公司上市，股票上市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一个朋友撤资了，跟他那个合伙的 partner 把钱拿跑了。公司没有能力再上市了，哇，他那个一下子他就病倒了。一个月以后病好了，去找医生看，医生诊断他得了叫什么分裂症，神经分裂症，不是忧郁症，他应该进疯人院了，你知道吗？神经分裂症，他控制不住自己。他今天跟我说，其实那时候即使我上不了这个股票，我的钱还是用不完的，我一辈子都用不完。虽然房子哗哗哗被收走了好几个，还是有房子住，可是人承受不了这种失败和背叛，知道吗？立刻不行。他说他就每天就想死，想死。他说他这个老公呢，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带一个东西，他打呼噜还是怎么样，他会带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就呼呼的有声音响。然后呢，他一睡就从晚上就睡到天亮，不会醒的，就基本就不醒的。他说那天晚上2点钟，他跳楼，你看很特别，她老公那天醒了，从来都不醒的。她老公一睁开眼睛，就发现太太穿着干干净净的、漂漂亮亮的，就像飘着就去阳台了，吓人呐！她老公就奇怪，哎，她怎么就上阳台了呢？就把那东西扯下来，就一下就跑过去了。他太太的一条腿已经伸下去了，他一下就把他抱住拽了。他们信主了，去了教会，信了耶稣，上帝开始改变他。他吃了十几年的有忧郁症的药，当然现在已经十几年不吃了。现在神学院毕业了，这个姐妹做了传道人，建立了个教会。这个教会呢，还不到40个人，成立不到一个月就把我请去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去澳洲了，因为澳洲纽西兰请我多少年我都去不了，因为教会建堂也忙啊。因为我这个我的这个师母的姐夫心脏病手术，我也想去看一看他，正好有一个教会请我，那我就赶紧去了。哇，这个姐妹生命改变如此之大， 弟兄姊妹，平安只有从神而来。如果我们没有神，我们每一天都面对危险啊，面对危险。我们看到主耶稣当他找到他的门徒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著名的话：愿你们平安。爱我们的主多么希望神的儿女是平安的，多么希望我们平安。我们的主希望我们平安，我们的亲人何等的希望我们平安。每当打电话给家里的时候，我的父亲母亲都会问：你们好吗？啊，孩子好吗？家庭好吗？教会好吗？问很多很多，都是希望我们有平安，有平安。正如一个祷告文说的：我恐惧的时候，主啊，你会给我勇气；我沮丧失望的时候，主啊，你会给我信心。主啊，求你让我经历你，求你明亮我的眼目，指点我的心，归入你的怀中。主啊，求你让我知道你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力量，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弟兄姊妹要记住，我们的平安只有从神而来，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从此这十字架就变成了个平安的记号。你们你看今天这十字架多重要，中国大陆现在不断的拆十字架，他们就是要把平安拆掉，就是不要平安。你看从拆十字架开始，中国有多少的灾祸。十字架是平安，当一个人看到十字架，他就看到了上帝的祝福。当一个有病的人他看到十字架，他就到了医院，他就有了平安。你们我89年的时候，那时候绝食休克的时候，觉得死了，因为没有休克的经验，不知道休克，以为就是死了呢。突然救护车进了广场，哎呦，一看那救护车，哇，就昏过去了，就喜乐了，因为不怕了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救护车来了，救护车上面一个大大的十字架，所以看到十字架，我们就是看到了平安。所以我觉得拆十字架的人呢，他们要悔改啊，要悔改，因为十字架怎么能拆得掉呢？信仰怎么能从心里拆除呢？拆不除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主。第二点，我们来看平安啊，我们来看第二点，平安是从相信而来啊，平安从相信而来。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说：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啊，寻求他的人。所以一个人如果对神没有全然的相信，他的平安就不会临到他。一个人对神有全然的相信，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的生命中有平安啊，我们生命中有平安。因为感谢主，当我们看到一个信神的人，他的生命不是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，他的信心不是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。如果你没有信神，你的信心是有限的，因为你就根据环境，今天环境好我们就喜乐，环境不好我们就忧愁，对不对？那忧愁的多了，忧愁的多了。中国人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情什么呀？10之89，大概在你的70年80年的生命中，你大概大多数日子是你不喜乐的、不平安的、忧愁的、担心的。那我们担心什么呢？我们担心的东西太多，大到世界和平，小到柴米油盐，我们都担心啊。可是耶稣说不要忧虑啊，不要忧虑。在马太福音第6章，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穿什么，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耶稣说生命胜于饮食，耶稣说生命胜于饮食，他是这么说的：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看天上的飞鸟，不种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况且养活他，何况是你们呢？那我们是谁呢？我们是神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儿女。因此你一定要记住你的身份，你是耶稣用宝血换回来的，是耶稣在十字架的苦难中换回来的。我们人生是有苦难，苦难又怎么样呢？哪个人是没有经历苦难的？有的大，有的小，大小 因为神给人的苦难不太一样，神又觉得这个人他特别爱他，他就给他大苦难，你知道吗？这好像你说不是，你说这个挺怪的，神又爱那人应该给他钱嘛，给他权利嘛，给他地位嘛，不是的，神真正爱一个人他会给他苦难，因为人没有经历苦难，人就不知道他是谁，自己是谁，人不经历苦难也不可能来认识这位伟大的神，来到他的面前。当他经历苦难的时候，人会变得谦卑啊。所以圣经说苦难与我有益，让我知道你的律例。我们如果经历苦难，我们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。我是经历苦难认识耶稣的，我也是经历苦难才开始读神的话的。我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才说的，神的话是极大的安慰，我读神的话就喜乐，我读世界的书我都是忧愁，对不对？你在医院里边，医生说你活不几天了，什么书你能读得下去？你只能读圣经。哎，我活不几天了，我走了要去哪儿？只有这本书告诉你，其他书都不告诉你啊。其他书告诉你找工作，你活不几天，你找工作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其他书告诉你怎么学英文，我都活不了几天了，我学英文有关系的吗？天堂也不讲英文呢，对不对？有关系吗？如果医生告诉你你就活还有一年两年，你整个人生观都会改变，你一定觉得什么都不重要了，这卷书最重要，信仰最重要，你们这我深有体会嘛。我到来到美国，我在普林斯顿，那普林斯顿大学多好的大学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进去了啊，那个只要你这个能够进入学校就全额奖学金，没有一个掏学费的，哪有人掏学费的。我在大学里工作，我在东亚系，哎呀，那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姓什么，神气啊。我第一次到我的 office， 还给我个办公室，我还有办公桌啊。我的老师于英石先生他在我的对面，我一进去开会，我一进我们的会议室，我看会议室上面写了两三个字叫壮思堂啊，知道这个意思，中国人起的名字壮思堂。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东亚系没有教室不够，我们租了这个花钱租物理系的一个楼，你知道那个楼那个壮思堂旁边有一个铜牌写着爱因斯坦的办公室。哇，原来是物理系的，爱因斯坦原来办公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办公，哎呀，就觉得自己哇了不得，站在世界巨人的肩膀上，你知道吗？多好，神气啊！一去开会去，你看爱因斯坦当年在这里，咱们也在这里。普林斯顿也很特别，把这个流亡者都放的，爱因斯坦也是流亡者呀，是希特勒杀的，他跑到美国来，美国来接受了这个伟大的科学家，伟大的科学家。我们感谢主，所以当在那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骄傲了，那骄傲了。只有一个疾病，我一进医院，啊，医生告诉我顶多活三年。他说我顶多活三年。那你要干什么？你就觉得这个壮思堂跟你没什么关系了，对不对？普林斯顿大学跟你也没什么关系了。你开始接受医生的医治，你能活多久，你根本不在你的手里。那时就开始读圣经了，啥都不干了，就是读圣经。哇，一读圣经就喜乐。一打开诗篇，哇，每一篇好像都是给我写的，啊，在苦难中我们是有盼望的，你们，因为耶和华是磐石，耶和华是山寨，耶和华是盾牌，耶和华是力量，啊，耶和华是帮助，我们向山举目，我们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你们，因为他掌管我们的生命，他知道我们的生命有多久。他不仅掌管我们的生命，他也给我们永恒，啊，在永恒中我们来经历他的同在。所以苦难来临了，慢慢过去你才知道，如果你一个人经历苦难你没有走过去，这个苦难就叫做咒诅。如果你经历苦难你走过去，靠着爱你的神走过去，这个苦难就是祝福，因为他使你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，成为你过去自我中心，现在以神为中心。过去是一个骄傲的人，今天变成一个谦卑的人。过去每一天把金钱权力看作很重要，今天把那些看作视如粪土。所以保罗说，当我信了耶稣基督，我把世界的一切当作粪土。哇，不是瞧不起，是当作粪土，权力是粪土， 金钱是粪土。什么叫粪土？粪土就要离他远一点嘛，粪土是臭的嘛。所以一个人得了耶稣基督，他的生命就完全的不一样，他有真正的平安，啊，真正的平安。上帝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就不会再有苦难。有人说：“哎呀，我信了主了，我就不会有苦难了。”没有这事儿，啊，没有这事儿。上帝没有应许天色常蓝，花香常漫，人生都会经历苦难。基督徒经历苦难的跟世界是一样的，比如说我们这次的股票股灾，那你基督徒也买了股票，你跌，你难道上帝就保守你不跌，让别人跌吗？不会的嘛。如果你不按照神的心意去投资，你一定要同样付出代价，付出代价。比如说天津这个爆炸，如果基督徒在里边，那同样的生命会失去，同样生命会失去。那他怎么看这个问题呢？我那天我看了一本书叫《暗示之后》，你们看过没有？有一个叫蔡淑娟的姐妹，我曾经到费城参观过她这个房间，很小的一个房间。这是一个江苏，她的爸爸是江苏巡抚，是清朝的江苏巡抚，生长在官宦家庭。他信主了，信主了以后他得了一个怪病，眼睛就看不见了，而且浑身疼痛，所以他在那个暗室里边不能见阳光，他不能见任何亮光，他的屋被关上，他在那里边生活了24年。这24年里边，他什么都看不见，但是他的生命影响了一代人，啊，影响了一代人。他没有灰心丧气，他更加的爱主，他写了一本书叫《暗室之后》。这本书不仅在中国人里边、基督徒里边流传。美国的基督徒也非常喜欢这本书，知道吗？著名的布道家葛培里、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、副总统尼克松都写过介绍他这本书的文章。啊，暗示之后，苦难使他生命完全的升华，苦难使他的生命可以影响生命。我那天我在台湾治病的时候，有一个传道人，一个姐妹叫刘霞，大家记得吗？她得了，她也得了一个很怪的病，就疼痛，浑身疼痛，她骨头缝都痛，痛的是难以忍受的痛，不知道什么病。但是她的每一次她写出的文章、唱出的诗歌，都成为很多人的祝福。啊，这弟兄姊妹，上帝没给我们苦难，我们感谢神，我们感谢神，我们在平安的环境里面度过，没有疾病。我没有贫穷，好像生活在美国的华人，我觉得好像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一群人。不仅是指经济，是我们生存的环境，我们享受最好的空气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每人都有枕头的地方，耶稣基督没有枕头的地方。我们住的房子都不错，而且有的很大，啊，很大。即使不大，我们也住的很舒适的环境。我们尤其南加州、加南美地，啊，冬天没有雪，夏天没有雨，啊，夏天没有雨不好。总而言之，我们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地方，我们应该喜乐地享受其中的平安，明白？所以基督应该感恩的。平安从哪里来呢？从信靠而来。耶稣说：“犯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来到我的里边。”啊，在我里边得以安息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。啊，在马太福音第11章，劳苦担重担的，我们就该放下重担，学习相信，学习交托，交托。一个人当你把这生命交托给主，你就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，真正平安和喜乐。我们也感谢主。所以弟兄姊妹要学习把重担交给神。当你遇到难处，你就祷告，啊，祷告，把你的重担交给神，交给神，因为神顾念我们。耶稣基督他爱他的儿女们，他愿意他儿女们都有平安与喜乐，所以他把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，就是让我们今天有从他来的平安喜乐。我们在今天一个物质化的时代里边，我们特别需要神的祝福，啊，需要 神的同在，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第三点，现在我们看到平安就是交托啊，交托，从交托而来。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说，应当一无挂虑啊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凡事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他告诉我们义无挂虑，可是我们挂虑很多。他告诉我们要学习交托，可是我们都不舍得交托。很多人信了主了以后，他所有的担子还自己背。刚才耶稣说，劳苦担重的来到我的面前，我必使你们得以安息。我们哪个人不是劳苦担重担的？我们都是担重担的人呢，尤其做父母的啊，做家长的，我们这第一代的移民来到一个新的国家，我们面对很多很多的未知的压力，我们要解决身份。我相信在座的我们很多身份还没有解决的，我们就愁啊，哎呀，没有身份不要愁，不重要，我觉得重要是天国的身份，你们那个最重要。天，因为你美国的绿卡也好，这个公民也好，有一天你离开这世界就没了。可是天国那个公民你要没有，你很危险，那个是最重要的。来到美国拿绿卡的时候，我一点高兴都没有，一点都没有高兴。我记得那天我去纽泽西的移民局 Newark， 我去了，我去到那去拿我的绿卡。我一去人家移民的官员一看是我的名字，就说你等一等，就立刻又来了一个警察，就把我带到了八楼，啊，八楼一打开，是人家移民局的局长的 office， 移民局局长要请我喝杯咖啡，要跟我照一个相，要亲自把绿卡给我，还不是通过别人，一个就这么大，根本就不是绿卡，是个粉卡，粉色的，就这么大点儿，他这样拿着照一下，来请我喝杯咖啡。我拿到这绿卡，这个很荣耀的事情啊，别人怎么排队啊等啊不给啊，对不对？我这个主动给我，还喝杯咖啡，我就下了楼了。当我下楼走到墙角，我一看那小绿卡我就哭了。我就觉得我为什么拿这个东西呢？我为什么来到美国呢？很多人都喜欢来美国，我是不喜欢来美国的，我是逃出来的，没办法，来到这儿我是没办法，拿这个东西，没有这东西我没法开车，没驾照，你知道吗？我必须有这么个东西，拿着很无奈，很无奈。我都多少年了，我都不申请这个公民。我在美国都已经，我五年绿卡五年我就可以申请公民。我九一年来美国，九六年我就可以申请公民。我一直都不需要申请的，我到哪儿都麻烦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拿一个什么护照呢？叫难民旅行证。啊，你们都没见过白皮儿的，或者叫白皮书，没有国家，就是美国绿卡根本就不是美国，就是你居住权。那个难民旅行证没有国家，是联合国发的，你到哪里去，哪个国家都不喜欢你，怕你留在这儿不走，知道吗？然后呢，一年，它的限期只有一年，就得换，你用七八个月。就没有六个月了，你就得还得换，老去弄那个麻烦。后来我做了传道人，有一天赵天牧师说：“伯利啊，你申请美国公民吧。”我说：“申请公民干嘛？我不想做美国公民。”哎呀，他说：“我们都是天国的公民了，地上都不重要了。你有这公民，你出去宣教不很方便吗？哪里让你去讲道，立刻就飞走了吗？你这个签证麻烦死了，你知道吗？”哎，我就在申请公民。我申请的时候，人家都复习呀。复习什么总统是谁呀、啊？这个什么这个议长是谁呀、啊？什么这个加州的什么这个参议员是谁呀、啊？你们知道加州参议员是谁吗？你们可能都不知道，考你们都过不了。都复习，我也不复习的，我也不太复习的。我到那儿了，旁边更有意思。我旁边一个老人家，人家说美国总统是谁？他说华盛顿。那个后来那个移民官看看他说，哦，你知道，那是第一任总统，现在的总统。他说：“现在总统不什么顿，我也就忘了。”后来说：“哦，克林顿，什么顿？”问我的时候，我还没等答呢，他说：“你知道了，你知道了，就往这画，知道了，知道了 ，pass 了。” Congratulations， 就这么简单，还让我写两句英文，啊，英文写的太简单了。我虽然英文不好，我也会写。My car is blue。哎，利布罗三级的词，就是给我这么两句英文，我就过了。你看到没有？然后主动 congratulation， 公民就给我了。我跟你讲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拿到地上的公民那么喜悦，你要相信有一天在天上的公民那个身份，你该何等的喜悦。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，这些东西都作废了，全作废了。你到天堂，哎，怎么看没有你啊，麻烦了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信靠这位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把重担交给他，在生命中活出见证。我们很多人信了耶稣，我们自己还背负重担，我们不懂得交托。有一故事说，有一个人啊，这个挑着担子走路，走得很重，呼呼之喘。过了一个马车，一看他停下来了，说：“哎，你就把担子放在我车上吧，坐在我车上，我载你一段。”啊，他就上车了。上车了，赶车的人还听到呼呼的喘息声。他一回头，这个人虽然坐在车上，担子还挑在肩上。你觉得这人好愚蠢，可是这人就是我们呢。我们不信主了吗？我们不有耶稣基督吗？我们不是基督徒吗？可是我们还自己背着担子，我们就觉得好像我们信了耶稣，把耶稣一放那就没什么事儿，没他什么事儿了，什么还是我们自己来，对不对？我们的金钱我们自己管理，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自己来管理，我们的儿女我们按照我们的心意来教导。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我们要交托，凡事交托都交给耶稣基督。所以保罗说，你要一无挂虑，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。你看祷告，那我们遇到难处怎么办呢？首先保罗教导我们祷告，祷告，遇到任何事情都祷告。祷告其实很简单，没那么复杂的，就是把你所需要的告诉神，你们把你的忧虑告诉神，把你的重担告诉神，他就赐给你平安呢。你看我当年有病的时候，我缺个肾，我就天天祷告，主啊给我个肾，主啊给我个肾，这祷告嘛。我那时候就读了一段经文，我就觉得我什么都跟他说。后来有位老基督徒说，你这不合神的心意，你不能这么祷告，你太自私，你就是说主啊给我肾，你就说主啊死个人，不能这么祷告。那我说我怎么祷告，他说你要求主更好的医治你的肾，咱们不要别人的肾，就要自己的肾，原装的求他医治你。那就是信心呐，你们。因为换肾是医学上很正常的，可是神能医治我们的肾吗？哪个医生都会告诉你说，你的肾脏坏了就不会再好了，你硬化了就不会再软化，因为肾是不会恢复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恢复了，你们感谢主。我告诉你，我的父亲在30多岁的时候，他得了一个病叫脾大肝硬化，他的肝是硬化了，医生说也不能恢复了，硬化就硬化了，对不对？脾还大，那时候是60年，60年什么时候？正是挨饿的时候，60、61、62，3年自然灾害，挨饿的时候，肝是需要营养的，都吃不饱饭，然后到北京做手术。我爸爸给我讲一个他们的笑话，到北京了，他跟县委书记两个领导一起去北京，县委书记陪着我爸去北京，啊，除了一个是老同志、老战友，还有一个没去过北京，一个小县城能到北京看看，借着老张生病，哇，这是个机会，你知道吧？人家公鸡给报销机票，啊，火车票，到了北京，两个人就奔北京饭店去了，看到那个大饭店说像北京饭店呢，从来没进过，说到北京就应该住北京饭店嘛。不懂啊，那个门是钻门，钻了好久都没进去，进去出来，进去出来，他两个说这怎么搞，这门怎么进不去呢？是北京饭店，这不是轻易进的。后来看着别人进，跟着别人，哎，终于进去了，进去了，到了餐厅，没有钱嘛，你看哇，这东西这么贵，很贵，那外宾吃饭，哇，看到一个外宾吃完走了，扔了半桌饭。他俩坐在那儿了，说这不能浪费呀。毛利说贪污浪费极大的犯罪，拿着鸡腿就啃， 吃，然后一边回来还给县委领导做报告，说我们到这儿为咱们省了多少钱，知道吗？每天到北京饭店去吃，但是没有花过一分钱，丢人不丢人？你说那一代干部真的清贫呐、啊，所以他们今天看到今天的腐败，他们能高兴吗？这天下他们打下来的那么清贫，然后做了手术，脾大，一个苏联大夫给我爹做的手术，脾全摘除，切掉，肝切掉四分之一，医生说你顶多活五年，你还得营养够，你还不能工作，还得养，你顶多活五年。他说对了，那个同期手术的六个人，五年之内全死光，就剩我爹一个，所以那医院叫中苏友谊医院，现在叫友谊医院。这友谊医院呢，就不断的每一年都给我爹来一封调查报告信，所有的指标去检查，然后填好寄给他们，他们在追踪这个人为什么活这么久，还没有离开这世界。我爹今年多大你记得吗？93岁，还活着呢。哈利路亚！你看这个肝，上帝造的，再生了，哎，他的肝全恢复了，好像比我肝都好，你知道吗？每天还喝酒，90多岁每天晚上得喝二两，还要吃红烧肉，不吃红烧肉就不高兴。我那天打电话，我说最近怎么样？也很好。他说全家都吃不过我一个，我吃饭能吃二大碗，他们就这么一小碗半碗，全家的煮的饭我能吃一半，而每天还得吃红烧肉。我说你少吃点肉，我这么大年纪了，多吃点青菜。他说什么？我都93了，我为什么要少吃点肉呢？哎，我觉得人家到90多岁吃什么就自由了。咱们今天吃什么胆固醇高，人家胆固醇不高啊，为什么人不吃呢？当然吃啊。那天给我打电话，有天打电话，他说这个我给他打电话，他说你这两天忙什么呢？我说刚从医院回来。啊，什么病？我说没病，洗洗牙齿。洗什么牙齿啊？我都90多岁了，一辈子没洗过牙，一个牙都没掉。那你这个好好牙都跟医生都给你抠松了，你去干嘛去？你就把我训一通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神的恩典，90多岁，3年前生病了，我打电话家里没人接，有天我一打电话，终于家里有人接了，我说，他说啊，爹病了，这个我说让他住院，他说不住了，我说怎么不住呢？我说你电话给我，我跟他说，怎么说都不住，全身浮肿，尿毒症了，全身浮肿。我说你怎么不去医院呢？他说哎呀，我都快90了，可以了，活这个年龄行了，也信主了，80岁受洗的，我也该走了。我说那你要走之前想不想见见你儿子啊？就我呀。他说当然了，那有用吗？你也回不来，到天上再见吧。我说我明年就能回去，但是我是说谎了，我也不知道明年能不能回去，但我希望我看他是什么反应。他说真假的？我说真的。他告诉我三哥，赶紧给我叫救护车，我要去医院。老四明年就回来了，我得见他。你看，就进医院了。进医院了，住院2个月，好了，又出院了，现在又活了3年。你看到没有？所以人是要有盼望的。你们，人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。我打电话给他，我说怎么样？住院很好，很好。我那层病房啊，一层病房就我一个人。我说怎么就你一个人了？他说你看我们这个级别的，我这个年龄都死光了，没了。感谢主，就我一个，可好了。我说那个医疗费呢？感谢主，政府都报销了。感谢主，政府报销也感谢主。因为保罗说，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什么感谢，哎，我们感谢主，凡事都要感谢主。那么将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在你的想象之外的平安，并在耶稣基督里边保守你的心怀意念。在今天一个财富急剧增长的一个时代， 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，人的恐惧却越来越多，人的恐惧没有减少，人的危险也越来越大。所以我们该如何来面对这个世界呢？我们需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把自己交托给神，否则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面对着危险和试探。在2009年，美国金融危机，那个时候好多的亿万富翁死掉自杀，其中两个著名的亿万富翁2009年自杀。你看，一个叫做史蒂文·古德，美国地产大亨，他有多少钱呢？95亿。在2009年1月5号早晨，他在一片树林里开枪自杀身亡，他当年52岁。还有一个是德国的亿万富翁，叫阿道夫·默尔克，他因为自己的这个商业帝国受损自杀，他当时在全球富翁排行榜列94位，在德国列第5位，自杀率相当高。在日本这个国家是个福利几乎最好的国家，每一年自杀达到3万到4万人，平均每一天约有100个人自杀。所以你看到一个现代的社会给人的压力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中国人比较好，有一句话叫好死不如赖活着，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处世哲学，对不对？所以感谢主，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心里何等的喜乐，因为我们有这位神，他的应许何等的宝贵。所以保罗说，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需要的告诉神。所以我们要学习交托，我们才能够不忧虑。弟兄姊妹，忧虑是不解决问题的，我们要把这个我们的生命交给主，也把我们的家庭交给主，甚至把你所爱的这个国家交给主。我相信神要通过苦难改变中国，你们通过苦难改变人心，通过苦难改变我们自己。苦难并不是坏事，所以在苦难中，如果我们胜过苦难，我们就有了平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，在世上我们有苦难，但是基督里边我们有平安。我们在为天津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祷告，希望我们成为一个喜乐的人，希望我们能够活出平安的生命，让我们能够用基督的爱来影响每个没有平安的人。今天当你听了这位信息，你听了神的话，神的平安要临到你，不管你的身份，还是你的工作，还是你的婚姻家庭，还是你的儿女，还是你前面所未知的道路，主都知道，主都保守。你们这样，我们学习交托，义无挂虑，凡是借祷告祈求，把我们需要的告诉耶稣基督，神就赐给我们平安，在基督里边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来请敬拜团来唱这首诗歌。耶稣给我平安，我很喜欢这首诗歌，有时候我也会唱，因为有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压力重担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神的保守，需要神的同在。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首诗歌。哈利路亚，
虽有苦难，主
来，
这是
姐妹唱来，姐妹们来唱，
主耶稣是避风港湾，
弟兄们先不要唱，
他要给你，他要给我平安，源远永流不断。
好，弟兄们来唱，
这世界
谢谢你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谢谢你在十字架流了宝血，将平安赐给我们，就像圣经所说的，因你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因你的刑罚我们得平安。主啊，让这个平安从天而降，临到我们的生命，临到我们的家庭，临到我们的儿女，临到我们前面的道路。哈利路亚，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，每一天在你的平安中来生活，靠着你喜乐。于是我们也把每个还没有信靠你的朋友交给你，让今天你的平安就临到他们，赐给他们属天的祝福。哈利路亚。我们这里没有没信主的弟兄姊妹朋友们，如果你今天说，主耶稣，我要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我要接受你的平安与我同在，你举起手，我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有一位弟兄，还有一位弟兄，还有没有？赞美耶稣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圣经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还有没有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，让他的平安临到你？还有一位小姐妹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还有一位弟兄，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。好，我们再唱诗歌，我请你们到前面来，今天接受耶稣基督的到前面来，为你们做一个祷告。耶稣，耶稣给你平安，到前面来。耶稣给你真正平安。还有没有？真神在你心里，源远永流不断。哦，耶稣给你姐妹来到主耶稣的面，欢迎你，上帝爱你。还有没有？还有哪位在今天你愿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？好，我们来祷告。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举起手为他们祝福。哈利路亚！亲爱的主耶稣，我谢谢你今天拣选就六位弟兄姐妹成为你的儿女。主耶稣，你的祝福就临到他们，将你属天的平安就赐给他们。在他们美国的每一天，都深深地经历你的同在，经历你的能力，经历你的引导，经历你的得胜。哈利路亚！求你的宝血洗净他们的罪，圣灵来充满他们，引导他们，让他们一生一世因着耶和华欢呼喜乐，一生一世跟随主耶稣，靠着主耶稣得胜，胜过苦难，胜过环境，胜过艰难。主必引导他们得胜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门。哈利路亚。来，你们几个跟 Sarah 走一下，到 Sarah 那去一下，哎，去一下，他要登下祭。好，我们弟兄姊妹请坐，愿神祝福大家。